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尊爵不凡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
耶！欢迎来到第十七季的第一集，
马上破音。欢迎收听奔山野狼。奔山野狼是由两个在日本当上班族的双男子 Dennis 和 Green 所组成的节目，话题包含职场生活、影视娱乐，希望用幽默又不失礼的对谈以及旅日博客主的视角，陪伴听众一起度过通勤上下班、在家工作或做家事的时间，让听众们可以认真听长知识，轻松听好舒服的谈话系节目。听完觉得有趣的话，欢迎按下订阅，加上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的五星推荐。 Green 还有 Dennis， 感谢你，
感谢你。
今天时间是四月六号礼拜六的早上十一点。
是的。
对，
暌违多久没有录音了？
我们距离上次录音也，对啊，我可以这样才正要这样讲，两个礼拜多吧，三个礼拜吧。
哦，体感真的是有一个月了。
对，快也快一个月了，但这中间也是各种忙碌，然后也发生了蛮多事情。
说的呢。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毕竟是年度的交接处啦，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很多新事情，然后也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对啊，年度交接嘛，像比如说你在日本公司的财年是三月底结束，然后四月开始一个新的财年，所以你在工作上你去做申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各种能不能在今年年底，就是三月底之前，你要验收减收的东西，如果不能的话，你就要延后到四月再买，你知道吗？就觉得很烦
哦。然后还有关账啊，因为要关账的关系，所以费用什么的你要赶快结清，这样子。
对对，然后撇开工作上的事情，那台湾发生了大地震，
对，算是暌违二十五年来的大地震。然后这件事情发生有多严重？严重到就是我在日本办公室，消息一出来之后呢，所有的人，我身边超过五位以上的就是同事跑到我座位来说：“你家还好吗？”这样子
一模一样，我大概一天被问了十几次以上吧。
说，因为真的很严重，然后
就是
立刻跟家里讲说有没有发生怎么样啊？高雄那边就是所幸还是没什么事，然后主要是花莲那边的状况比较辛苦，这样子。
花东啦，因为毕竟正央在东部嘛，对啊，西半边。
我第一时间去
还好一点，
我第一时间去关心那个沙布鲁。
嗯，
对啊，那边是台东，所以灾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花莲那边的样子。
对，花莲市区真的蛮严重，而且就是怎么讲？之前的建筑设计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软脚虾建筑，就它一楼的、它一楼的支撑梁柱设计的不够结实，然后就导致像现在在市区倒塌那栋建筑也是，它就是一楼直接是崩溃这样子。对，
有看到。
对，就是看起来很惊悚啦，然后还有各种落石啊，
真的蛮惊悚的。对，
或者是说在建筑就是还在正在盖的大楼，然后从大楼上掉下来东西，这样真的看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嗯，说来呢，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没有事情，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次的地震。然后有些希望不要有任何财务损伤了，但是我觉得难免了，可能难免在台北或者是在西部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东西掉下来啊，像有些人电视摔坏之类的。或者是一些、
我超多朋友就是超惨，就是我有朋友在花莲，就是算是经营民宿，然后就是设计的很漂亮的房间，然后就是什么碗盘全部掉地上啊，或者是柜子整个倒下来啊，然后也有看过就是没有，就是可能书架很后来才买的，所以不是系统柜，然后也没有固定在墙壁上，所以像一些租书啊或者是什么CD 啊，全部都是整个倒下来这样子。
损伤严重吗？
很损伤惨重，损伤
损伤惨重，好可怜，
超难的事，出大事了。然后那个每个人的那个什么，就是 story， 前阵子那前几天就是事发那一天的那个 story， 现实动态全部都是什么出大事了，这个也太惨了吧，不会要趁机就是才买了吧之类的，就是真的是损失惨重。看到一些摄影同好展现出来的那个灾情，也是觉得心很痛啊。东西掉到地上啊，镜头裂开啊，或者是什么，哦，真的是痛痛。
对，所以在这边呢，奔山野狼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交给你公布啊。
好啦，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啊，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在日本，然后对着台湾的各位，或是对日本的各位台湾人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主要是台湾人的社群啊。所以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其实也在想要出一份力嘛。所以今天就是发生了台湾这么大的地震的时候呢，我就跟 Dennis 说，诶，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捐点款这样子。那毕竟我跟 Dennis 都是普通上班族，然后就 要怎么捐呢，就自然就想到，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就是四年来所累积的一些广告收入啊，或者是听众朋友就是支持我们节目所给我们的一些 donate 啊，把那些金额，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动过那件金额，然后我们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就是捐给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然后是由卫福部所发起的一个专款的专户这样子。那这笔钱呢，它就会是不是我跟 Dennis 而已，而是奔山野狼的名义，就是我们全部啊，就是我们不都统计过吗？五百多人，有吗？每周五百多人这样，然后就是大家一起的一个心意，然后就是要捐给卫福部，然后希望能够让受灾的朋友们能够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这样子。虽然说是杯水车薪啦，但是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去呼吁，或者是去让更多人去共鸣响应，就是赈灾捐款这件事情。
欸，我觉得你今天中文有变好，欸，你竟然说得出杯水车薪这个词，我好给你拍手。
我稍微想了 0.2 秒。
我要给你鼓掌，你今天中文
喂，
你的，哦，很棒欸，很棒欸。
应该是因为我昨天才刚被说我的日文变差啊，互相挤压啦，对对啊，
骂就是对，对，所以我们决定，当然，就是，
花莲一定也有我们的听众啊，我觉得
对，一定有些听众在花莲，所以就是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台湾出生的两位，所以做出了这个决定，
嗯，
虽然金额不大啦，金额真的不大，
金额不大，
你要讲吗？我觉得讲出来有点害羞，有点哈斯卡西。
我也觉得蛮害羞的。
我们刚两个人在前面看到数字就原来这么多的时候呢，但是觉得要不要讲，就觉得好一点，突然有点害羞这样子。
我觉得是个梗啊，应该是可以讲啦。
对，但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再把这个数字补成一个整数也可以啦，我觉得。
啊，怕受难呢，受难。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好，那我讲了
哦。好 ，Go，
就是我们这四年来，哎，欸，对，我们到现在正刚好做四年了，因为就是你知道，2020年的四月开始嘛，
四周年，
对，现在是四周年。然后这四年来，我们的听众斗内，
嗨，
扣掉平台手续费，还要扣掉出金手续费，
嗨，
总共是5444块。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谢大家斗内，好不好？这四年来，
感谢大家
的斗
内。
Yay！ 然后呢，自从那个 First Story 推出了这一个广告串流嘛，应该讲是
对
他们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平台上面设定说 OK， 我要想在我的节目前面加上一些小广告，那所以在各位听众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就在前面听到一些 First Story 平台安排的一些小广告，那这些广告
对
我记得执行了应该有一两年了，应该有一年多两年了，我印象中，然后没有记得很清楚，
so.
那这一年多来两年的收入呢，总共是我看一下多少钱哈，我刚刚记得还有，我把它截图截下来。你知道这东西就是你知道两个人要记清楚嘛，对不对？对，一个纪念，总共是
广告活动，嗨，
总共是1568块。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两个加起来总共是7012块。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对，然后我们决定刚刚我突然提议啊，我就想到说，嘿，那我其实我跟 Green 可以把它凑成一个整数， yeah。 所以我把它两个人先凑成10000了，我们之后看看
好
有没有再追加。 我们把决定把7012块追加成一个整数10000块，我们之后会把这10000块呢捐给这一个赈灾基金会这样子。
嗨，
然后我们刚刚就算了一下说，哎，那这4年下来7012块，我们平均一天赚多少钱？
哦，
我们就算了一下7012块。
我们先算了月薪，
先算月嘛。
我们先算了月薪，是我们两个人在4年来一个月赚了新台币146块。
哎，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呢，还要除以2，
对对，
73，然后再除以30，那就是2块多，
2块多，
对，不到3块，所以我们这样子每天可以打一通电话。
不是，我刚刚而且讲到这个话题，我想到说，现在还有投币式电话机可以打吗？
有
投币电话筒吗？很少，除了在你知道，除了在乡下的那个便利超商外面，偶尔会看到之外。真是非常偶尔会看到之外，我在台湾，我印象现在真的非常少看到投币式电话筒，或者是在比如说哦，火车站会有，
嗯，
对，火车站，我记得台北车站好像也还有，而且有时候啊，他还
啊，还有那个成功岭也有啦，
靠背给阿兵哥打电话，
对对对，
懐かしい。
懐かしいよ。
哦，对，我们两个退伍也退伍了有7、8年了啦，对。
退那么久了，
我们16年退伍啊。
这个开头是不是太长了？
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怎么样
子？好久哦，
我们退伍应该有、
okay ，
对啊，有7、8年了。我们2016、17年当兵嘛，对对，
嗯，そうだね。
所以呢，反正结论就是，
嗯，
我们一通可以打2分钟的电话，一天啦，一天可以打2分钟的电话。如果1块钱一分钟的话，
收收收，哦，播客界不好混哦。没有，开玩笑啦、嗯，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其实讲这个笑话呢，其实是呼应到我跟 Dennis 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有去春天呐喊春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看那个时候是2012年的那个就是图腾乐团，然后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红，
舞台上表演
还没有到现在这么红的时候了，那时候还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苏米恩还没有就是单飞自己出来活动，
嗯嗯嗯嗯、
还是以图腾乐团的形式在表演的。然后图腾乐团呢，他就在台上嘛，然后你知道春娜他就是一个很放松，大家喝酒听歌，然后这边鬼吼鬼叫的地方嘛，然后苏米恩就是也很嗨啊，然后那些就是他们在台上就在那边说啊，哎，你们如果去唱 KTV 要记得点我们的歌呢，会不会唱？你在那边唱会不会点？那个要点下去呢，你们点一次哦，我们就可以有2块的版税呢，啊，那个2块版税哦还要除以4。不好，
除以5吗？
不好混哦、
还除以4？
不好啊，除以5哦，还要除以5。做音乐不好混哦。
没错，没错，没错。
对 ，so， 嗨，ということで，来，希望大家也可以响应捐款。
对对，所以我们之后会把捐款的账户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呼应捐款。
OK，
没错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之后可以继续支持奔三野狼。
そうだね。嗯，
对啊，对啊，对啊。嗨，那我们终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主题。
嗨，
樱花浅线。
樱花浅线，嗨，
应该说现在4月6号，东京终于开始开樱花了、
嗯。这是非常奇怪的时间点。
应该说啦，应该说应该是过去10年都比较早。
对。
都比较稍微偏早一点点，但今年又是特别晚，就是一个你知道，所以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你知道，通常是因为通常是毕业的时候，一般日剧啦里面都是3月下旬啊，毕业生毕业啊，然后看着樱花啊，然后跟大家说拜拜啊这样子。
然后还有新人进公司的时候啦，就是因为那刚好是3月底，刚好是年度交界处，所以就是。比方说搬家啊，毕业啊，然后进公司啊，这类型的场景通常都会有花，就是樱花的感觉。但是今年因为就是延迟的关系，所以都没有，所以导致今年的这三个大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呢，就好像感觉少了一些元素这样子。其实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稍微有点可惜啦。 就是对，还没开这样子。那今年樱花前线的预测是东京在3月30号开始开花，但是根据 Dennis 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3月30号就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是完全还没开始开，就真的只有一点点，一点点。嗯 嗯, 嗯，对，他们樱花前线的开花是没错啦，就真的是开始开。但你要真正到要满开的话可能还有一个礼拜，所以其实刚好这个周末到下一个周末这段时间，4月6号到4月13号这段时间，14号会是东京樱花满开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段时间呢，尤其是我们这集节目会在下一集下一周上架嘛，所以刚好听到这段节目你也能刚好在东京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到满开的樱花。
そうだね。
但我记得关西那边是比较早开，对不对？
欸，我其实有去看欸，然后我因为我住在右京区嘛，然后那边其实有一条川叫做天神川，然后它是一段就是非常长的河流，然后它沿线呢大概种了有3个 block 这么多这么长的樱花树。然后因为我父母刚好3月有来我家 long stay 这样子 long stay 半个月，他们其实是想要看樱花的，然后我就陪他们去逛那条川。结果呢我们这样逛下去呢，大概开的感觉体感哦只有 5%， 大概就一两颗而已。对，然后剩下就是毫无动静这样。
原来如此。
也没有到含苞待放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家巷口的樱花树都直接跳过开花，它直接开叶子你知道吗？樱花树没有粉红色直接变绿色的。
这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啊，我当然觉得不正常。对啊，我在日本好歹也经历了7、8年的樱花季了，这是我第一次没有看到樱花就直接看到绿叶的年这样子。对啊，不过今天应该还会再去看一次天神川那边有没有开啦，如果有的话应该会想要拍拍照留留念，因为每年在樱花树下照个相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感觉。哇，这个小社畜今年又老了一点这样子。
对，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今年的樱花季真的是比往年慢了2个礼拜到3个礼拜啦，所以今年
差不多差不多。
对，如果3月中啊，3月20号左右就来东京或来日本，想要迎接樱花的朋友们呢，可能今年有一些稍稍可惜的地方。
So，
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樱花。那我应该这个周末也会去看一下樱花，这样子。如果有什么照片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So だね。
对，那说到樱花呢，就想要拍照。那说到拍照呢，第一个想到就是经典的富士相机嘛，对不对？
嗨，其实今天有另外一个话题哦，是我们的富士相机的话题，然后是 X100VI， 也就是 X106 第六代 ，X100 系列的第六代啊，正式在4月2号呢，即将在就是正式在台湾全部的通路正式上市。然后因为这是他公布开卖之后的第一集，然后就觉得希望能够跟大家来聊聊这台相机这样子。对，那想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应该是我想要聊的东西，是古林想要聊的东西这样子，我就强迫 Dennis 陪我聊一下这个。这台相机呢在网络上呢被讥讽、哦、被嘲讽为它不是相机它是奇货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呢它跟它的这个 X100 系列呢在网络上的售价呢，因为它物以稀为贵，它非常稀缺，产能不足，然后需求又非常高的状况下，他们的二手价格都远比他们的售价高了 1.5 倍左右。所以在台湾的二手社团里面呢，你通常会看到一些哦，干这个怎么会这个价格的那种就是 X100V 或者 X100VI 这样。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聊 X100VI 这一台相机哦，就是简单的聊了一个起源，是因为在三月多的时候呢Fujifilm 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有上传了一个叫做设计者的对谈。
设计者的对谈。
对，也就是开发 X100 系列的几位算是大佬 的对谈这样子。
那都好多。
那其中包含呢，就是有比方说负责设计镜头的啊，负责商品企划的啊，负责设计机身的啊，然后还有负责去校正调校画质的就是设计部的领就 leader 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
然后出来聊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的透彻的去了解这个系列，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整理成就是 note， 然后就是有分享在脸书的我们的脸书粉丝页上面，然后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 ，Fujifilm 呢，其实 X 100这个系列呢，其实是一个蛮新的系列，它是2011年开始的一个新系列哦。在这之前呢，它的系列呢名称其实叫做 FinePix。FinePix 呢，它其实是一个主打轻薄短小的数位相机。然后这个数位相机呢，现在最新的版本呢叫做 XP140。那 X100 系列之所以会诞生，是因为在开发 FinePix 的时候呢，Fujifilm 意识到，就是当年呢2009-2010开始释出了所谓的 iPhone 3的时候呢，他开始意识到接下来手机可能会取代轻薄短小数位相机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要开发出一款拍得出手机拍不出的照片的相机。
这个趋势是蛮明显的了。
对，这个趋势很明显，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开始发现手机真的会被相机取代，到现在更是，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就是开发的初衷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呢，他们就希望推出一款中高规格的相机，那就于是就有了 X100 这个系列这样子。那 X100 系列呢，其实它所采用的规格呢，它的感光元件规格呢叫做 APS-C， 它也就是呢，它算是全片幅下面的一个尺寸。那简单来说呢，感光元件就是感受光线的一个特殊的零件，它就像是底片的感觉，它去接受曝光的光线讯息，然后统整成数位的档案这样子。它每一颗的感光的那个小元件呢，就会成像这样子，就像你的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相机的底片这样子。那这一块板子呢，越大的话呢，通常是越贵啊。然后现在市面上呢特别有名的尺寸，就比方说大家特别爱用的哦，感觉全片幅相机，我们叫做 35mm full frame， 全片幅就是 full frame， 或者是 APS-C， 也就是它稍微小一点的。那如果再比全片幅更大的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中片幅，叫做就是 Chuban 这样子，那就是更大，然后更贵。那富士相机呢，它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全片幅的机种，所以如果你要从富士相机的 APS-C 等级往上跳，你就是要跳去GF 系列。那 GF 系列呢，它就是中片幅，然后它一台相机就是50万起跳，
50万日币吗？
50万日币起跳，对。
然后台币现在算的话，12万台币这样子。
对，通常你买得起 GFX 的人都可以买莱卡的那种感觉。
哦，原来如此。
那其实在这个 X100 系列呢，其实到2019年之前哦，就是风潮都没有这么的兴盛这样子，它也没有被炒作成这个样子。那直到是2020年的左右呢，其实网络上呢突然开始有一群人开始去推崇，就是X100 系列和外壳经典的这个元素，所以呢，全网路呢开始去 focus 聚焦在这台相机上面。哇，它的经典设计，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是 Apple 手机用户的话呢，你只要在你的 emoji 上面打相机，它跑出的 icon 呢，其实你可以看它那个设计，其实就是跟 X100 系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相机的设计，它有一些特征，比方说它是旁轴性，它是旁轴的，观景窗呢，并不是在正中间，是在左边这样子。你看过去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看到真正的观景窗，你甚至也可以看到它一个特殊的就是折射的monitor。它可以看出电子观景窗，同时看到电子观景窗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那这类型的设计加上它复古机身，然后又轻薄，又没有就是全片幅这么大这么重，让很多人都喜欢上这台相机，想要去买它。那富士相机的策略又很特别，是它不追加生产，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导致它供不应求，变成一个是非常稀缺的、尊爵不凡的文青配件这样子。
所以文青配件的定番下就是要有苹果电脑加上富士相机，对不对？
干你！对对对对对。你要想你要当小草草，你就要有这两个东西这样子。
该不会某个就是听众突然就膝盖中了一箭的感觉，怎么好像在说我？
然后跑来岩上这样子。哎，那100系列呢 ？X100 系列呢？其实，距离它上一款推出的相机，其实也隔了 X100 系列的 V。也就是第五代呢，其实是2020年上市，所以距离它第六代的发行其实已经隔了4年这样子。那第五代呢，其实在设计上面呢，因为它是10周年版本，所以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算是强化跟进化这样子。所以第五代其实对于很多的对于设计者本身呢，它其实有非常多它值得推崇的点呢，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特征啊之类的。那第六代呢，其实这一个 X100V 呢，跟大家分享它有哪些进化。那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进化就是它有新增一个防震模组。那主要的是因为呢，防震模组其实不是什么太新的技术哦，但是为了要维持 X100 系列经典的轻薄短小，它其实也没有很小，你知道它其实蛮大的。就是它那个它维持那个尺寸的原因的目的呢，它一直在挣扎，然后直到这近3年呢，就是防震模组啊，它其实有受到了这个在市场上的防震模组，受到了突破，所以体积大幅缩小，可以放进这台相机里面。所以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把终于把这个防震模组呢一起放进我们的 X100V100 系列里面。听到这边呢，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啊，哎呀，啊，不就是个防震模组，为什么你要推崇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呢，各位啊，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喜欢玩富士相机的人呢，其实就跟用 iPhone 的人呢，可以是有某种程度上面的重叠啊。我们买的呢，不是那个机能，也不是那个 cospa， 不是性价比啊，我们买的是一种信仰啊。
没错，我觉得富士相机的人某方面来说，也是买的是一个信仰。
所以其实他们买的这个就是一个信仰，一个感觉，他需要有一个理由去告诉自己啊，就是要买最新的这样子。你看，他有防震模组。殊不知其他厂牌的更高阶的机种搞不好卖得更便宜，然后性能更好这样子。但没办法，它就是 Fujifilm， 它就是一个尊爵不凡的文青相机这样。那当然还有它的一些 processor 啊，就是影像处理啊，特别的比上一代多了2倍的效能啊，或者是有的没的，其实那看的就是数字啦。对，所以主要就是它就是有一些升级嘛，然后这一次 100V 呢，就一样有很多为人津津乐道的东西。然后呢，今年的富士相机，富士 Fujifilm 推出X100V 呢，其实有响应他们就是创业就是90周年、他们是1934年创业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推出了1934台的限定款式。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苹果一样，就是你知道，就是要卖限定款呐，叫你们抢死这样子。
他只推出1934台，这很少，
而且还卖得很贵，
真的一很少。
就是欸、你一台这个 ASC， 而且我跟你讲，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限定款是想说，如果你今天有什么特殊功能，有没有，或是什么特殊滤镜，有没有？是实际上有效的机能的话，那我还可以理解那个就是稀缺想要的感觉。但是你知道，他们限定款式，它主打的是什么？是经典 logo。然后限定台数的雷射雕刻
没了，
没了，
没了。
你买的就是那个他的镜头盖上面那个，就是那个标志，然后就是哦，印的是他比较特别以前的那个 Fuji Film， 然后还有他上面有一个雷射雕刻，说是第几台这样的，没了。
那我刚查了一下，
Dude!
这一台现在的二手价要卖到60万日币。
看你老师。
60万，大概原本的60万日币，
我干嘛不去买莱卡？
原本的几倍啊？2倍，2.5倍。
它售价是35万，我跟你讲，它限定台数还比较贵。
然后限定台数现在二手价大概60万，大概2倍，已经翻2倍了，这样子。
So， 所以啊，我真的觉得是我是一个很后来才知道 Fujifilm 的人呐、啊。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台它的就是 APS-C 规格的 XE4， 然后用起来也是很开心。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就是 X100 VI 二手市场上面狂热的那个风潮这样子。So， 但是呢，其实对于富士底片的用户来说呢，这个月这几个月呢，其实就是非常热闹的一段时间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基本上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呢，古力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也见证了台湾二手市场的一些上冲下洗的感觉。
哪路活动？
就是 Green 他，我就是有加入就是 Fujifilm 的一些二手器材交流社团，然后 X100V 释出之后，释出之前呢，他那边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日常嘛，就是我好几年前，我大概一年多前才加入，然后每个礼拜就是每天都会看到一些就是有人在上面卖说哦，我要卖 X100V， 然后看那个价格哦 ，fuck， 就是他新台币5万多块6万这样子，然后呢太夸张的价格呢，就是这个社团就一个风潮，就是会大家会集体去按那个，就是按那个按赞的按钮，有没有？然后不是有那个 emoji 可以反应吗？大家就会跑去按笑，这样子就是一个集体的嘲笑，说：“干他妈，你太盘了吧？你这个是要卖谁？”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大家你会从下面的回应栏跟他PO出的金额之间，还有按赞数的关注度这几个元素呢，去感受一下哦，这台相机现在在二手市场的行情是怎么样子。然后呢，有趣的就是 X100VI 出来之后呢，大家在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所PO出的金额都是7-8万，这种很奇怪的天价，就是很不可思议，这根本是1.4倍的售价了，你他妈在干三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不到几天，那个价格就开始被压下来。
现在出了之后，台数越来越多，所以价格就被压下来了嘛？
应该是因为就是这台相机的前一代有太多就是溢价的这个文化出现，所以他们在这一台的生产其实有应该是有多追加啦。加上台湾有很多买家是优良，有很多卖家是优良卖家，他预定可能就是预售价是51800，然后有人抢到之后就是卖55000或者是52000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在卖这些很良心的价格之后呢，大家用户呢买家呢其实都会在下面回应说哇这是良心价格，大家会去鼓励这样的风气，然后去抵制就是高额的就是卖家，导致呢其实黄牛其实很难在开始在 X100VI 就是第六代的机种上面去获得投机的利益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在像 X100V 那种就是炒价格的中间去获利这样子。然后加上 X100 第五代的价格有因此被打下来。对，我要修正一个情报。我刚刚说就是19年、20年的时候，就是被炒起来的那个风潮，应该是20年或23年的时候。对，因为第五代是在几年？二零年初吧，是吗？
我不确定，
20年，对，所以是20年发售的第五代，然后所以是20年21年的时候受到关注啦，对对对对，
嗯哼，就是对对，我也有印象是最近这两三年开始，就是富士相机的热潮又起来了，
是是是，然后
应该说原本就很、嗯、都很受欢迎啦，原本就很受欢迎，但是最近就是又更受欢迎这样子。一直有这样溢价的一个状况，
そうなんです。そうなん。你看连 Dennis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在拍照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他的热潮，其实就代表说他真的是一个现象了啦，我觉得。
对，他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个人偏好，也是一种认同感吧，因为毕竟富士相机就像刚刚讲，他特别有那种底片的感觉，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的人，他们就会也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怀，就是我就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子的拍出来的感觉，而自然而然形成这样一个社群。而且怎么讲，最近的我个人的见解啦，就是最近的一些不管是 SNS 啊或者是修图，怎么讲，过多这件事情反而也会让大家开始怀念底片这一种，它的那种颗粒感吗？对，我觉得啦，让他们的这一件这个怀旧情怀，加上他们有点开始对于现在的过多的 PS 加工跟过多的修图开始反感，而让这件事情再度的火，就是红起来这样子。
確かに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ね。其实富士相机它的主打就是底片模拟，那它有就是加入了十几款的他们的经典底片，然后让你可以直接出图，所以你拍出来就是底片的样子这样子。那它终究不是底片啊，不过因为它有非常深厚的成像技术跟分析技术，所以他其实是有办法模拟出他们一些经典的底片的人。那加上年轻人使用底片模拟，其实追求的并不是印出来，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用在自己的社群网络上分享。所以其实以他们的需求来说，他们的性能其实是非常的可以 match 的这样子，对，它就是一个情怀啦，对啊，对啊，一个情怀。
你会为这个情怀买单吗？
啊，你说我吗？
对啊，
应该不会，因为首先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个真的很贵。我现在叫你捏你的钱包，然后捏出26万去买一台规格不是特别好的。然后的一个情怀取向的文青圣品，你买吗？
我本身就没有这样子一个
需求
啊。
そうだね，其实我其实有想了很久，然后就回去想到就是我到底为什么照相？那我为的是照片嘛。那X100V 符合不符合我的需求？那你就看哦，它的 processor 好像很厉害，可是它的镜头是不能换的。那我又是一个很喜欢用就是比方说定焦也好变焦也好，我其实总共有大概三四颗镜头，我是会换镜头的人，那就代表说他这个日常他就只能进行一些日常的记录。但是你说用日常记录的话，那我现在 X14 这台机器对我来说，它是不它有不满足，我有不满足吗？也没有，它可以换镜头，然后它用起来轻薄短小，体积更小，然后更轻。你说用起来有不方便的地方也没有，所以你说为了一个新的产品而去追这件事情，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我应该就不会买啦。对，你看我上一只 iPhone 也用了6年，
確かに。
对，但是呢，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就是旁轴相机的一个魅力啦。所以呢，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如果你今天手上有要准备有一笔预算，想要买下一台相机比方说第二台的相机的时候呢，但是你又不想要花这么多的钱去买高贵的富士的话呢，你有哪些相机可以选择呢？鼓励呢要在这边就是简单的推荐给大家。嗨，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富士家欢迎加入富家子弟
富士家子弟，
对，我们都自称富家子弟。 欸，欢迎加入富家子弟的行列哦。那如果你买不起 X100V 或者 X100VI， 然后你也不认同 X100VI 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买 XT 系列或是 XE 系列哦。那 XT 系列呢，其实它有就是以数字嘛， XT 330跟什么3有没有，哎，各十各各位十位百位，那它的数字越多的呢，就代表它的机它就是越偏入门款，然后它的数字越小的呢，就代表它越高级。所以呢，目前呢是市面上最强的富士的 XT 系列就是 XT5， 那就是你可以用将近是相当程度的价格去买到。XT5 它是一款可以哦买，就是它是一款就是很算是很好的中啊很好的 APS-C 规格的相机了。然后此外呢，你也可以去买就是 X Pro 系列 ，X Pro 系列呢其实又是也是底片模拟，然后也是可以换镜头的一款就是旁轴的微单相机这样子。
原来如此。
那它的下一个规格呢，就是 XE4， 也就是我买的这个相机呢，它也是一款就是看起来呢，就是四四方方小小的，然后很精巧，然后它是可以换镜头的相机。这个是富士底片 Fujifilm 它一些可以代替X100VI 的相机机种。那如果呢，你不是富家子弟，然后你也没有富士的镜头的话呢，或是你没有特别对于富士 film， 那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看看 Olympus 的 EP7， 它是一台呢也是复古造型，然后可以换镜头的，然后加上体积又非常轻薄短小的 Super Forsas 的一个规格的相机呢。那奥林帕斯的它的经典的特征呢，就是它非常的轻薄短小，因为它的感光元很小的关系，所以它其实做的很小。那小的感光元件呢，并不代表它画素差，它代表它可以接受更多的光线，所以它在夜拍或者是在一些野外的时候，它的镜头非常轻巧的一些优势呢，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国外的摄影师或者是记者很爱用的一个品牌。然后 Olympus EP7 也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复古，所以推荐给大家。然后再下一款呢，就是最近去年吧刚推出的 Nikon ZF 系列 ，ZF 跟 ZFC 这两台呢都是复古的，就是算是复古造型的机种这样子机型。那 ZF 跟 ZFC 差距就是在于 ZFC 是 APS-C， 就是稍微小一点的感光元件，跟我们的 X100VI 是同一个等级的相机。ZF 系列的话呢，则是一个复古款式的大片幅相机，对，全片幅相机。那下一款呢，可以推荐给大家呢，就是市面上大家算是大家最有棋逢敌手的机型哦，就是跟 X100V 第五代的棋逢敌手的机型，就是理光 Nikon 它的 GR3 跟 GR3X。这个呢，也是呢，你如果去找理光这台相机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开机只要 0.8 秒的很小的一个底片相机，不是像底片相机，数位相机。但是呢，它的成像呢，跟底片的感觉呢，又跟富士旗鼓相当，然后有非常多的爱好者也很喜欢理光。之前我在Instagram 上面也有分享到这样子，对，然后它也是一个不能换就是镜头的相机机种，然后最后呢，跟大家推荐就是 Sony 的比方说 A7C 或者是 A6600 这两款的相机呢，其实也都是不错的性能，然后也是算是性价比很高的机种啦。对，
我真觉得今天的中文非常好，棋逢敌手，
棋逢敌手，
对不对？旗鼓相当，
杯水车薪
哦，斯巴拉西。听了这么多，我就听到了棋逢敌手跟旗鼓相当两个词，这样子，其他的就是哇，因为那个相机的世界对我来说比较陌生一点，这样。但是我有就稍微接触了，因为最近刚好 Sony 推出是那个嘛， Sony A7， 应该说它念 Alpha 了，它应该是念 Alpha， 但是大家都把它简写成 A 这样子，
Alpha 93这样子。
对，大家就是 Sony 的 Alpha 7C2 嘛，最近推出第二代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有看了一下， 对，稍微有碰到一点点，然后理光的相机最近之前也有听朋友在讲，所以大概只有知道一点点啊，但那一片就是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区域这样子，但是还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喜欢就是
刚好有预算
的，
然后又觉得不需要跟大家不需要跟他挤的话，不想要跟大家抢同样相机的话，参考一下。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讲那段你真的可以上厕所了。
我也很认真在听，就是你知道每个相机不同的特色，像你知道 Olympus， 它其实它有推出相机嘛。那还有另外一个他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知识点，是他有推出所谓的工业用的镜头，就是我们家是做现在在做工业机械嘛，有时候我们要去检测一些机器内部的时候，他就会有出那种你知道就是一条一根线可弯曲的线，前面有个小镜头对不对，你可以去探测机械内部，对，他有推出这种
感觉
啊，对对对，类似照微镜，可是照机械的啦。的东西，那个机器那个镜头也是 Olympus 出的，这样子。
错难的。
对。
对啊，
所以
各家强项跟自己的特征跟优势都不太一样啦，也是
没错没错没错，
相机有趣的地方啊。对，
没错没错。然后 Sony 的 A7C Alpha 7C 2是可以换镜头的吗？对，
可以可以可以，对，而且它是全片幅相机，然后是它应该算是我看过全片幅相机里面算是偏是 Sony 这个全片幅机群里面最小台的。
对，然后再跟大家补充个知识点，因为之前在研究就是要如何去购买这个 Sony 的 Alpha 7C 的时候，就是它有分所谓的日本国内版本跟海外版本，海外版本的硬是比日本国内版贵了大概 20% 到 30%，
真假的？
所以对，但是日本国内版本呢就是只有日文，所以你就必须只能买日文，那台湾还有其他中国地方贩售的就是所谓的海外版本，那想当然尔这一个价格就会比日本国内版还要贵。所以你如果其实想要来日本抢便宜的话，你会必须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稍微学一些日文这样子，但是其实都是汉字啦，你稍微学一下应该都看得懂，我相信有些对于相机非常了解的人是可以看懂一些简单日文的这样子，那价格上就会比台湾入手的价格或是海外版本来的便宜，大概打八折左右的价格。
说难的。
但是呢，相机本身因为它里面的是系统软体有差别啦，就是它的软体没有灌那个繁体中文语音包这样子，不是语音包啦，繁体中文的那一个系统
翻译这样。
对对对，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镜头没有这个系统，所以你来日本买镜头是绝对超级便宜的一个东西
哦，
价格就是台湾的七成六成，甚至如果你再找一些二手镜头的话，一样的镜头台湾你去在日本一些二手店去找，甚至可以找到六折的价格，当然要看那个镜头的状况了。因为镜头本身没有系统的问题嘛，所以你在台湾买的一个海外机，就是有中文语音的机型的话，一样是可以装这一个 Sony 的镜头，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 Sony 的镜头，或许可能也已经知道了啦，就说你在日本买镜头是绝对的便宜，而且货源又多。
错难呢，那蛮特别的，因为富士在台湾买一批是比较便宜耶。
真假的？
因为日币贬值的关系啊，然后加上我其实看二手价格跟我买镜头价格，我上次在跟那个台南的一位朋友，你好难搞的创办人，对，国号，你好难搞的国号，他是就是 Fujifilm 的非常老的一个玩家，然后他其实上次来找我的时候跟我聊镜头价格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台南的相机店二手价格比较甜，
原来如此。
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所以
嗨，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总结。
So， 然后呢，最后我还是要劝退一下哦，就是XC100VI 这一台相机不适合新手，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台相机的朋友呢，千万不要买它，它又贵又难用。
又贵又难用。
对，就是大家如果对于相机对于富士相机的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回去听第几集啊？第十三季的第十一集。
原来我们聊过。
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聊的啦。那个时候就是我聊我怎么买相机的一个神奇导购的那个过程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忙。
应该出差啦，那一季我这次出差。
出差，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不适合 新手用，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友善的地方。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想要买第一台相机的话呢，Fujifilm X100VI 不是你的优先选择。对，这个还是身为播客主，还是要尽点良心劝退一下各位这样子。对
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
嗨，洋瑟瑟讲那么多，第十七季也大家多指教啦。
对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周末。
嗨，那就先这样子。我是 Green，
我是 Den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尊爵不凡的老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罗。
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
不要这么快，下一季啊！
每一次都很想要跳过一整集，怎样？
对，忙啦，真的忙，真的忙。
忙，真的忙，真的忙，对啊。
好，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